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继续来看，就是最后一章，就是第六章，以弗所书的第六章。那我们知道说，我们常听说人，有人的地方就是有问题哦，的确，那每个人成长的背景都不一样，然后被教导的方式也不一定一样哦，价值观、处事的方式，还有我们的态度等等，也有很多的不同。所以当人跟人一起相处的时候，意见不同时，就很难，就是难免就一定会有冲突。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很好的沟通的时候，还有没有很好的去处理，那就会产生许多的是非论断啊。怨恨啊，甚至斗争、伤害等等的问题啊，因此呢，人生处处真的是有都可能进入属灵的征战里面哦。当我们没有正确的去没有用正确的方法去应对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会导致关系的破裂，我们会有苦毒、仇恨、杀害等等哦。这是主耶稣所不希望看到的，尤其是在基督的肢体里面，主更是不希望我们成为这样子的一个破碎的肢体哦。所以主呢要带领我们一起的来去征战。我们知道说耶稣要我们跟他一起成为万有之首，那然后呢，我们也知道说仇敌是绝对不会想要让我们成为万有之首哈，所以呢，他一定会在当中呢搞很多的破坏，所以我们一定要警醒。并且呢，要有属灵的洞见，用对的方式去回应每一场征战，以至于我们能够很快的，就是拆毁、破坏仇敌的一切诡计，然后得胜每一场的属灵征战哦。所以我就把今天的这一章的主题呢，定为“得胜征战，尽本分”哦。得胜征战是所有基督徒应该要尽的本分。我们来看第一到第九节。就是我们刚才有很多人分享到的哈，亲子还有族谱之间的关系之战。从以弗所书的第四章开始呢，我们就看到使徒保罗教导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如何从个人的生活中去活出信仰，然后怎样在面对日常生活的挑战里面呢，怎样按着真理去做选择，并且呢，要怎样行在光明当中。还有第五章里面呢，我们就看到要教导我们。保罗教导我们要爱惜光阴，不要做糊涂人。然后接着下去就说要被圣灵充满，然后呢就讲到家庭、夫妻之间的关系、夫妻的相处之道。今天呢一开始呢就继续了延续了昨天的家庭家庭中所说的这个生活中的关系哈，就是接下来就是亲子的关系。这里说到作为父母的、作为儿女的，我们都有当尽的这一个责任，我们都有当尽的本分哦，而且要怎样去建立一个有爱、有信任的关系让我们一起就是能够在主里面呢能够得胜所有一切的不一样还有不容易哦。我们看第一到第四节里面，我们就看到父母儿女哦要怎样的来之间的关系要怎样的来相待。第一节里面说到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哦。第一节里面说到听从，听从呢其实就是有两个字形成哦，就是英文里面就是 hear 然后还有 under， 意思呢就是这两个英文字呢其实就是说儿女在父母的权柄之下 under parents coverage， 就是在权柄之下，所以呢父母是儿女的权柄，所以儿女呢要听从父母哦。所以我们其实知道说在当时的这一个罗马的这个时代呢对他们来说哦，根据罗马的父权法令哦，他们儿女呢其实就是父亲的产业所谓的财产，只要父亲还活着的时候，就算是儿女成年人了，父亲还是始终哦都有那一个权利哦，就是他的那个父权始终还是有效的对这个儿女。那父亲呢，其实有权要怎样对儿女要怎样都可以，他可以有权遗弃他的那个婴孩，甚至是他有权对儿女杀，甚至责罚等等哦，甚至 就是命令儿女做苦工也可以，都是合法的，这是父权里面的，甚至把儿女卖为奴隶也可以的。所以对罗马的那一个时候的父权法令是这样子的。因此呢，我们看到保罗呢在这里呢，他就特别的强调，在主里要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尤其是对信了主的儿女哦，就是更是要听从家中呢还没有信主的父母哦，就是家庭里面的权柄。这里所谓的听从，我们看到保罗所讲的听从，他并不是说毫无界限，然后就是盲目的去听从哦，他有一个前提，就是要在主里听从哦，就是按照主的原则，按照主的真理法则等等去听从父母。父母讲的话如果没有违反真理的话，就是要听。就好像年轻人，父母要你多花一点时间来陪伴他们，没有违反真理啊，所以你要听从哦。然后呢父母生病啊，儿女要照顾父母啊，孝敬父母啊，这个也是要听从哦，因为没有违反真理。但是呢，如果父母命令你去做一些违反圣经原则的事情，违反真理，甚至是得罪神的事，比如讲欺骗啊、说谎啊、占人便宜，还有其他好像走法律的漏洞啊等等的事情，那就不是在主里，就是不在主里的范围，那当然我们就是可以不要听哦。但是万一我们真的面对父母哦，尤其是那一些还没有信主的父母，在主里面有一些不在主里面的要求哦，比如讲有时候我们还没有信主的父母会想说拜祖先啊，然后或者是为你的孩子啊去向偶像求平安啊等等，或是对你信主很有意见然后我们到底要该怎么办呢？作为基督徒，那曾经呢就有一个母亲，她就觉得她的儿子信耶稣信到走火入魔，所以就用亲情想要劝他离开耶稣哦。这个肢体呢因为信主的年热不深，然后又没有很好的被教导哦，所以他当时呢就很没有智慧的就说，你不要跟我说什么亲情啦，我是不会因为你而离开耶稣的。但是因为这一句话说得很不合宜，所以深深的伤了母亲的心哦。所以结果呢，他母亲呢就说，如果你信的耶稣信到这样的话，那我宁可不要信啊，求神怜悯哦。所以我们看到，万一真的我们遇到父母不合乎就是不在主里面的这一些要求，不合乎真理的要求，我们要怎么办呢？其实我们必须要拥有十分谦卑的心哦，我们要用恭敬的态度向父母去解释不能听从的原因是什么，我们要尽量呢去得着父母的谅解，并且呢用温柔的而且还有温柔并且坚定的态度去持守真理，我们要活出荣耀神的见证哦。所以我们不要愚昧的是用血气去回应，而是我们要求主给我们智慧，怎样的去让父母能够谅解能够明白哦。那我记得我刚开始信主的时候，我母亲也是很不能够明白的，但是过后呢就是我就发现到当跟她有和一些沟通了过后，她也明白，最后呢我就发现每一次我回去的时候，她就会跟讲哦，这个是没有拜过祖先的啊，这个是没有拜过神的，你可以吃啊，所以她都会留一份是她没有去祭拜这些祖先的哈。所以呢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我们在父母不在主里面的要求，我们求神给我们智慧怎样去回应哦。那当然之后那个弟兄他就有跟母亲道歉啊，然后现在呢是非常孝顺的儿子。好，其实呢在个人主义盛行的今天，实际有很多年轻人也常常觉得自己与众不同啊，我们的思想观念啊，甚至我们的生活方式啊，跟父母的那一代是非常的不一样，很不和谐。所以常常我们会听到说generation gap， 就是我们之间有代沟哈。有些年轻人就会跟父母说啊，我们之间有 generation gap 啦哈，你不明白我。然后呢就会找出很多很多的理由呢，就是不去听从父母哈。但是我们知道说罗马书十三章就告诉我们哈，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所以呢即使父母很不完美， 也许他们的要求也真的是有时候是他们的管教啊等等的方法是跟我们就是有我们这一个年代有不一样，但是呢我们要相信说都是神用来塑造我们这一个器皿，我们这个做儿女的器皿。因此呢代沟呢是很真实的存在，也是神允许的，因为神要借着这一些代沟呢让做儿女的呢学习怎样去顺服父母这个家中的权柄。那除此以外呢我们看到做儿女的呢也要孝敬父母，是我们当尽的本分，这也是诫命里面的要求，并且是第一条带有应许的诫命。我神对孝敬父母的这个应许呢是在今生活在世上的，而且呢神应许说如果我们孝敬父母的话我们在世上就得福就长寿。那有人就说呢那不孝敬父母的人其实就是慢性自杀，因为呢他正在缩短自己的在世的年日。所以呢我们就看到孝敬父母是非常的重要的，不管我们的寿命是长或者是短，没有父母其实就没有我们。儿女和父母的关系是终其一生一生年热的，是一生一世的，所以我们要感恩父母对我们的养育之恩，我们更是要在父母还在世上的时候呢我们要爱他们，要孝敬他们，并且尊荣他们。那我们说完了儿女，第四节里面呢其实他就提到父亲，在父亲在这个世上当尽的责任。那不但不要惹儿女的气，而且呢更是要照主的教训呢还有警戒养育他们。这里其实说到当今本分的这一个父亲当今的本分，就是要以温柔的态度去对待儿女，不要惹儿女的气。这样呢孩子不但当一个做为父的呢常常惹儿女的气的时候呢儿女不但不能够尊敬他，反而呢会不乐意去顺从，然后还会呢有可能呢有时候因为父母的这一个父亲的这个苛刻还有严厉的态度呢就会让孩子呢儿女呢这个挫折感到挫折，然后不然呢就是会挑动他们的这个肉体的起来对抗父母，这样呢反而是其实是害了孩子，不是帮助孩子，不是养育教育孩子，而是害了他们。那我就记得以前我常常惹女儿的气，那我每次很生气他们把房间弄得很肮脏，就是不整理房间，然后我以前呢我就会拍照了呢我就会就是发给他们，然后我甚至跟他们说你再不收拾的话我就要把你的这些房子的你的房间的这个乱七八糟的照片我就要上载到那个 Facebook 那边就是那个面书那边。然后又有一次呢我记得我就告诉他们我就拍了照了，我就在那我限定你一个小时里面回到家里去收拾，不然的话就把你所有的衣服丢下去楼下的那一个回收的那个桶里面。然后我记得那个时候两个女儿真的是冲着回来来收拾，但是呢过了不久呢就真的又是一样的回到原本固态复明那种环境，就是整个房间也是乱七八糟的。那我记得有一次我就跟师母分享，然后师母就跟我讲，在公共用的地方呢你可以设定你的那个要求大家要遵守，但是他的房间是他的，如果他不想收拾的话那你就任由他吧，然后如果呢你看不过眼你要去收拾的话那你就不要碎碎念，不要念整天要骂他们，如果你是要收拾的话你就心甘情愿的去收拾。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帮助到我让我懂得怎样的去处理。那我们看到其实作为父母的有很多时候我们会用我们的血气来对待孩子，但是这里呢我们看到保罗教导我们，我们要照着主的教训，我们做父母的我们不但不可以溺爱儿女缺少管教他们，因为最近我们读箴言也告诉我们，我们不管教孩子其实就是就恨恶他们。因此呢我们看到保罗说只要照着主的教训以行动去就是以行动去帮助他们，然后去警戒他们，甚至呢以言语的教导鼓励 带着这一个爱心啊，去责备啊，管教啊，去养育他们哦。这是做父亲应当有的责任哦。那就有一个跟大家讲一个悲惨的故事哈、哦。有一位父亲呢，他在上班的途中呢，原本他是打算顺道呢把孩子送到这个育儿托管中心哦。然而呢，他因为一直全神贯注的在思考着其他的事情哦，工作上面的这些问题啊，要怎样处理啊这些，他竟然把孩子忘记了，放在车上面哦，忘了把孩子带送到这一个婴儿托管哦，最终呢导致这个女婴呢在车里面因为闷热哈、哦，因为这个闷热最后去世哈、哦，所以这一场意外呢，其实在父亲的心中留下了非常。惨痛的这一个永恒的伤痛、哦、我们就看到作为父亲的我们对儿女真的是有非常重要的责任，我们是不是那一个故意或者是无意忽视儿女对儿女应当尽责任的父亲呢？又或是我们常常是那一个成为家中缺席的爸爸呢？所以做父亲的真的我们要以身作则，我们知道说当一个缺席爸爸的时候呢，我们家中的儿女其实被父亲影响非常的深远的、哦、所以我们做父亲的我们要以身作则，我们为儿女树立一个属灵的榜样，当尽本分教导儿女在真理里面稳稳的扎根，并且活出敬畏神蒙神祝福的一生，这个责任呢是父亲不能够不做的，这是父亲应当尽的本分哦。不是把孩子全部丢给妈妈，很多父亲就是啊，你去管吧。其实管孩子是父亲应该要做的，也不是儿童教会老师们应当尽的责任，是做爸爸的应当在家中里面去教养他的孩子哦。好，接着我们就看五到九节里面说到主人跟仆人的关系哦。我们看到其实这边呢就是用在我们现今的这个时代呢，就是在职场上面哦，老板和员工之间的关系，甚至在家里主人跟帮佣之间的关系哦，要怎样的去建立并且呢保持美好的关系呢？这边说到你们做仆人的要惧怕战兢哦，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般哦，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悦，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因为晓得个人所行的善，无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赏赐。我们刚才也有同工分享 Asher 也有分享到这一点，我们看到五到九节是主仆之间的关系，仆人就是家里的奴隶，当时呢奴隶在法律上面呢其实不算人，他们只是一件会说话的工具，没有权利，没有地位，生死拥有权在主人的手里面，但是保罗呢却教导这些信了主的奴隶要存敬畏基督的心，像听从基督一样的来听从，而且是说到从内心诚实的去听从他们肉身主人的吩咐哦。我们昨天就是在我们的这个会沟通好关系里面也有问哦，什么是假感觉哦？然后问到Justin 弟兄啊，他就说老板问你开心吗？不开心也要说开心啊。我们就看到其实这个不叫。内心诚实、哦、所以呢我们这边呢其实他要讲的是内心从心打从心里面诚诚实实的就是听从你的主人顺服你的主人、哦、无论在人前人后都要遵行神的旨意，而且甘心服侍主人，好像我们要服侍耶稣一样，所以这一个是在职场上面我们弟兄姐妹们应当要对我们的上司啊主管啊当有的这一个心态、哦、当有的这一个当尽的本分。在职场上面的弟兄姐妹，职场其实是我们侍奉神的地方，也是属灵生命操练的地方、哦、保罗要我们把上司权柄当作 服侍主一样的去听从，去服侍他们，是要我们透过听从主管、听从上司来表达，并且呢来训练我们学习怎样听从神。因为如果你连看到的都不能够听从的话，你不要说你是能够听从神的那一个看不到的神。所以呢，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并且呢，透过这样的操练呢，其实神是要扩张我们的生命，扩张我们的声量。但是呢，我们看到很多员工哦，在吃饭呢、午餐的时间呢，就会背后论断上司，然后给他们取外号啊，又或许呢，心里面呢，其实是对上司非常的不满的，但是呢，口却不敢说出来，这些都不是神所要的。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作为仆人的，我们要懂得怎样的去敬畏我们的权柄，敬畏我们的上司，而且要服侍他们好像服侍主一样。好，接着呢，我们就看到第九节里面呢，就说到仆人就是主人哦。那主人要怎样带他的仆人呢？不要威吓他们，因为要知道他们跟我跟主人就是他们跟你们同有一位主在天上哦。这位主呢并不偏待人。那使徒保罗并没有要求做主人的就是释放那些信了主的奴隶哦，而是提醒他们，他们是跟仆人同有一位在天上的耶稣哦，天上的主。所以他们做仆人做主人的不要威吓仆人哦。今天我们在职场上，甚至是我们可能在家里，我们有帮佣的，我们是否会常常威吓他们呢？我们会用威吓的话来对待我们的下属吗？如果你今天不这样，那明天你就给我离开还是怎样？我们会不会有这样呢？或者是你如果今天不做这个，我明天就怎样？我们有没有这样子来威吓他们呢？求神帮助我们。那我们知道说，家庭跟职场都是我们在关系上面常常需要经历征战的地方。其实两代的关系是非常微妙的，有爱可是又有很多的矛盾，尤其是年轻人的时候，他们就会因为在寻找自己的定位，然后他们就有自己的思想，觉得我长大了，所以我为什么一定要听我爸爸妈妈所讲的呢？但是神的心意就是要我们活在遮盖下，要我们懂得怎样尊敬我们的父母孝敬我们的父母，以至于我们自己能够得福，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关系呢，如果处理的不好，双方都一定会受亏损。而且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出现问题呢，很常就是因为我们失去了对对方失去了爱，或者是失去了信任，所以当我们能够对别人有多一点的这一个宽容，多一点的爱和信任的时候，甚至我们能够放下许多不必要的坚持，我们就能够按神的法则去待人，或者是去处理冲突，那我们就能够避免生活中有许多不必要的征战和伤害，甚至我们知道说这一个是神给我们的，我们要去避免征战，避免伤害，是基督徒应当尽的本分。我们也能够因为我们对准神，活在生命树的这一个气息下，我们就像经文所应许的，我们得福，我们长寿，并且呢，我们在族谱的关系，在职场的弟兄姐妹们呢，我们有好关系的时候，我们也必要得主的赏赐，所以我们求神给我们智慧，给我们这样的力量去得着神所给我们的应许。接着我们就看最后这十节到第二十四节，就是我们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我们要百战百胜。那首先呢，十到十三节里面呢，我就觉得我们第一样要做的就是我们在征战当中呢，我们一定要认清对象。十到十一节里面呢，就说到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所以呢，保罗在这里提醒，在属灵征战中呢，不能够靠自己的力量，而是要依靠主的大能大力，在他里面要刚强。此外呢，我们也要穿戴神所给我们的这一副军装，然后我们才能够抵挡魔鬼的诡计。我们知道魔鬼就好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想寻找可吞吃的人。所以要征战得胜呢，我们第一点要知道的就是我们一定要认清作战的对象是谁。这边说，我十二节说，我们不是以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以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那我们说 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哦、我们作战的这一个对象呢，我们认清楚了过后，我们每一场征战我们都能够得胜、哦、所以我们知道我们作战的对象是谁，魔鬼、哦、不是你的、弟兄姐妹，不是你的配偶，不是你、身边 你所爱的人、哦、所以我们不要自己打自己。很多时候呢，我们就算在今天的教会里面，在我们的家中有不少的这种糊涂的征战、哦、就是我们弟兄姐妹呢会自己打自己的基督的肢体，然后夫妻呢从相爱到相争还有相害，然后家中的弟兄姐妹呢能够反目成仇，这些都是一些没有属灵的看见、哦、我们认不清我们的敌人是谁。所以呢，我们这样，如果我们没有办法认清我们的这个作战的这个对象的话，我们在征战里面呢，不但是徒劳无功哦，我们还会绊倒弟兄，甚至呢使神的名受辱，还有呢就是自己也受亏损哦。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与人的关系有张力的时候呢，求神给我们一个谨慎的心哦，求神让我们能够有属灵的洞见，我们认清仇敌是在那个背后搞鬼的哈、哦。他的诡计是什么，并且呢我们要拿起神所赐给我们的全副军装来抵挡他，而不是去抵挡属血气的攻就是攻击自己人。那14到19节里面呢就说到这个全副军装的每一件军装哦。那当我在细看这个军装的时候呢，我就其实发现到其实所有的军装每一件、哦、都是神自己的属性、哦、也就是耶稣基督的全貌。我们看到我们不是所以呢我们不是说、哦、每天早上我起来我穿军装，我念了这一个以弗所书六章、哦这几节经文过后、哦、我就是哇已经被保护了、哦、已经穿好了我就不怕了、哦、我今天出去、哦、不管什么征战我都一定得胜、哦、其实不然、哦、当我们说我们穿戴军装的时候，其实我们所讲的更是要按着神的属性去活。你每一天的行事为人和每一天的选择，你都要按着这一个军装里面所说的去效法神的性情，效法神的属性去活出来、哦、第一呢，我们看到真理的带子束腰，作为神的儿女呢，我们心里的力量呢是从神的真理而来的、哦、而且呢腰带呢其实是把整个那个军装盔甲、哦、各个部分连接起来的。那我们知道其实真理也是我们这一个生命里面的基石，也是我们的基础。所以呢，当我们能够在真理里面我们能够站得稳的话，其实我们的属灵征战就必定得胜。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我们要天天熟读神的话语，要天天领受神的话语，而且要遵行神的话语，让真理引导我们的思想，引导我们的脚步，然后我们的手，我们的口说的话，甚至是我们能够让真理牵动我们整个人、哦、那我们就不会被恶者所迷惑，就不会去做一些伤害别人的事情、哦、然后除此以外呢，公义的护心镜我们要拿来遮胸、哦、保守我们自己的这一个公义的心胸、哦、保守我们内心是清洁的，不被罪恶所侵蚀的、哦、这个也很重要。因为当我们内心清洁，我们行在基督的公义里面，我们的生命里面就没有破口，那仇敌也没有办法攻击我们。然后第三样呢，就是穿戴平安的福音鞋、哦、啊，这是在我们与他人交往的时候啊，除了我们要把平安和喜乐带给人以外呢，那我们更是要成为那个带动转化的和平使者，随时做好准备去分享我们的信仰，分享我们的见证。更重要的是呢，我觉得这个平安的福音鞋呢，要在我们面对挑战，我们在逆境当中的时候呢，这个平安要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哦，让主的平安在我们的心里面。然后第四样呢，我们看到我们手要握着这个信德的这个藤牌、哦、就是信心的藤牌呢，其实是抵挡仇敌试探还有攻击的这个保护。其实这边说哈，当我们拿起这个藤牌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灭尽恶者一切的火箭哦。所以你看到信心是多么的重要哦。如果你的信心在主里面的信心是刚强壮胆的话，其实你可以灭尽恶者一切的攻击哦。所以你一定能够 属灵征战一定能够得胜。那此外呢，我们再看救恩的头盔哈。那我们知道耶稣基督的这个头盔呢，救恩的头盔要保守我们的思想意念，我们的心思常常是一个战场哦。所以呢，因此我们要常常让救恩的头盔来帮助我们，不受负面的这一个影响，然后呢，不受错误的教导的影响，而且呢，要牢记自己在基督里面的这一个身份。因为你是被救赎的，你是属神的，你是神的儿女，而且呢，要思考神的救恩哦，不断的让我们的心意更新而变化，活出救恩的样式来。然后接着呢，我们就看圣灵的宝剑哦，我们知道圣灵作战的这个宝剑呢，到底是什么呢？其实就是神的道，就是主的话，就是圣经哦。神的道是对抗仇敌的这个力量哦。所以我们需要每一天读经，每一天的就是不断的用神的话语来回应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挑战。然后最后呢，我们要在灵里警醒的祷告。我们不只是要在祷告里面呢不断的晋升，我们更是要常常用方言祷告哦。我们知道方言祷告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属灵的武器哦，能够抵挡仇敌的这一些试探哦。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当我们能够认清仇敌不是身边所爱的人的时候，不是主内的肢体，也不是有神形象的人，而是那天空属灵气的黑暗权势，而是魔鬼撒旦，再加上神给我们的属灵军装呢，我们就能够在征战里面呢去得胜，并且呢，当我们知道仇敌的诡计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哦。所以总结今天的分享，我们要以爱来连结，并且呢，我们要去尽应当尽的本分哦。20-24节里面呢，就是保罗他最后的总结哦。他甚至哦差派推基古去到这个以弗所呢，把他的情况告诉他们。目的呢，他这里说到，就是为了要鼓励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姐妹，让他们呢不要再因为他的捆锁呢而丧了这个志气哦，而是能够继续的，就是为主的真理去活，而且能够有这个信心继续的去为主来摆上他们的侍奉。我们看到其实保罗他是万王之王派到这个世界上的大使，虽然捆锁中呢，他有一样东西，就是他仍然不忘记以爱连结，他坚固基督的肢体。而且20节里面他我们看到他并没有要求说，神啊，让我脱离这一个捆锁，把我救出来，让我不要在这里被软禁被坐牢哦。他求的其实只有一样，就是他可以让他呢可以照着当尽的本分放胆讲论，就是放胆的去传福音哦。所以他看重的不是自己的自由，他看重的是当尽的本分，就是让福音可以自由的传开来哦。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每一天都要面对征战，但是在征战当中，我们是否也应当要尽我们自己应当有的本分呢？我们的心不要被环境所捆锁，不要被困难所跟锁，而是能够以爱连结，尽本分的去兼顾我们的弟兄姐妹，而且呢，让福音可以自由的从我们这个生命里面去传开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愿神的话语祝福大家。好，把接下来的时间交给牧师。
好，弟兄姐妹早安。Okay.那今天以弗所书第六章，我想慧晶传道已经把整章很丰富的内容都已经做了讲解。那我想从整个我这样一路听的时候，要从这一整章里头怎么样再拉出一个，在面对一场所谓的很真实的人生不断在面对的，就是一种关系上好就舒服，不好就辛苦，然后这个背后是一场的征战。然后在12节当中就带出了这个观念，这也是我们这个期间在看苗圃的课程的时候所不断带出来的一个背后的原理，就是两个世界观，就是你表面上看到的一个人与人之间，人与人的冲突矛盾，这是一个好像血气，可是原来它背后有另外一个力量在干扰或者影响着，而那个就是，那个不是一个，那个是一群，那个一群是什么？就这里所形容的，是背后的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属灵气的那个恶魔。所以你发现到， 人今天活在所谓这个这个人的这个看起来是有限的，有局限的，可是背后却是又一股灵界的一个力量。那灵界的力量，我们知道有从仇敌魔鬼而来的，其实也有从神真理而来的。所以我们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就面对了这场征战。有一句话，大家要小心的听：对错其实不是最关键。哎，这个听起来有点怪啊！难道我们不是要讲是对是错吗？是非黑白分不清，那怎么可以呢？但是你发现到，很多时候在人的关系里头，当我们只从对错来看的时候，这个就会很容易让我们走向所谓的分别善恶术。这个是对，这是错，我们不断的在做审判。当我们在审判批判一个人的时候，其实同样的仇敌就有机会落井下石，或者是煽风点火，就让你所讲的越讲那个血气就越旺，那对方越听也越气，结果两个人就起了征战。这个是指在人的关系当中，无论是家庭里面，无论是在职场上，无论在教会中，都同样的有这样的一个问题。那如果对错不是最关键的，那关键的又是什么呢？啊，这个又回到六一的核心价值当中，爱与信任。啊，刚才也是有提到这个观念。那如果对错不是最关键，爱与信任，那这个就来到一个地步，就像说我们上个礼拜在思想到先生命后恩赐，生命与恩赐的这个问题。对错很常是你发现一个人的口才或者一个人的语言能力很强，当语言能力很强的时候，讲到对方没有话讲，哎，好像最后 我没有理由，是对方赢了，我没有理由，可是你心里面又不甘愿，哇，结果你头又一直在酝酿，怎么样所谓的报复，或者所谓的要来针锋相对。那你会发现这个就是所谓的你的口才，你的能力很可能这个就是一个你擅长的。可是当我们说到一个人的包容，一个人的怜悯，一个人的慈爱，这个部分是一个生命的部分。所以当我们讲对错不是关键的时候，就不是在表示说这个不重要，而是说有比它更重要的，那就是爱与信任。所以当真理的这些所谓的全副军装佩戴在我们身上的时候，很常我们看事情的眼光就不要再从分别善恶术的角度，哪怕是有一些东西是很明显它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错误，或者有很大的一个蒙蔽，那我们并不是说在蒙蔽或者说错误的事情上去放纵，而是说在我们的基础里头，我们是本着爱。当你本着爱的时候，你当然就会看到你所做的事情并不是一味的就是迁就，但是那个底，你的根底是没有放弃，是想帮对方走出他的困难，那免得我们陷入在一个属灵的征战里头，黑暗的权势就会带来这样的一个的破坏。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今天我们明白到这个真理，其实是如果要把它应用在六一的整个观念的里头，哇，你发现真的很多东西都是相关联的，都是来到一个地步，就是生命树的生命。这是你会发现六一所讲的很多的这些词汇，其实都是关系到我们对真理的一个了解跟怎么来应用。